刻骨铭心的约定。伊阿华给我留下许多鲜活的印象，不过最深刻的人物还是默默无闻的普林。我是普林的仰慕者，他的身材高大挺拔，尽管已经过了中年，仍然是仪表堂堂，风流倜傥。我喜欢和普林一起出门，无论在伊阿华还是在上海，女售货员都会在第一时间抢过来和他攀谈，哪怕就是在路上，甚至在停车场泊车，他都能觉察四处闪射的异性的目光，诸事顺利。可我不由得暗自羡慕，普林的生活一定是充满了花朵般的艳丽情感，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和普林共事是十分满意的，他的头发光滑柔软，脸颊线条鲜明，鼻梁高挺，嘴唇丰满，充满了阳刚之美。在倾听你说话的时候，那双蓝色的眼眸清澈深沉，在和你接触时，那双大手和臂膀结实有力，真是一副男儿胸怀，值得彻底信赖。不少女孩子，甚至包括少妇，暗自但不掩饰地评论说他简直可以迷死人。偏偏普林是一位表现十分木讷的人，平时孤言寡语，一字千金，默默地做自己的案前工作，心无旁骛。实际上和他共事才能真正地理解他，不仅活性而且默契，总是恰到好处的响应。他用动作和行动，而不是用语言来响应，也许这才是他征服同事的内在的功底。当然我也遭遇过一次敏捷的笑容，那是在公司的午餐中，五月的中旬，伊阿华姗姗来迟的春天。早晨上班时天色阴霾，格外的湿冷，可到了中午，居然是阳光明媚，热情洋溢，铺天盖地从窗子外面喷泄进来。大家忍不住纷纷欢呼，端起盘子走到餐厅外面的绿地里，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美美的享用造物主所赐予子民的这一切。顺理成章的，我们谈到了欲望这个字眼，谈到了为什么造物主要求男人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女人则是物质的迷途羔羊，需要吉鲁伯和飞舞旋转的火箭来把守通往生命树之途。和他的了解中，我开始留心普林的经历，渐渐的才知道发生在他身上的许许多多的故事。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作为年轻的科研人员，他和其他单位的同行在野外收集飓风起因的数据，以便革新在飓风形成前能够发出警报的早期报警系统。当时使用的系统诞生于50年代，只能提前几分钟发出警报，居民及其牲畜财产来不及躲避，就遭到灭顶之灾。不用说，在野外漫无边际的守候和追踪飓风十分的艰苦，如果正面遭遇还格外的危险。有一次，普林和他的搭档马修在凌晨时分经历了可怕的高强度龙卷风，魂灵重新入窍后，面对莽木疮痍和一扫而空，精疲力尽又饥肠辘辘的两个人互相预定，等到数据收集结束后，找个时间好好聚聚，美美的饱餐一顿。普林毕竟是年轻气盛，天亮之后又把这一切置之度外，忘我的工作起来。马修远在华盛顿的国家气象局下属的内陆风暴研究中心工作，野外数据采集完毕，马修就匆忙返回华盛顿，这一走就是几年未曾谋面。不久，这种更新了数学模式的早期飓风报警系统终于研制成功，美国气象局立即开始对内陆风灾频繁地区进行了部署，主要是伊阿华、伊利诺斯、堪萨斯以及俄克拉荷马这一带。之后在这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气象雷达系统还被上海地区所引进，以改进浦东地区的飓风警报能力。好，这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为了歌颂他们的努力，好莱坞拍摄过几部电影，比如《雨和泪》和《飓风》。 前者的主题曲还被预定下个月来沪演出的巴尔莫利亚乐队改编成轻音乐。由于脍炙人口，80年代曾在全球广为流传，而我其实就是随着飓风的放映陆续了解到普林的这段历史的。普林的故事也在80年代展开。一天，马修突然来到普林面前，他是随早期飓风报警系统的部署来探望曾经生死与共的老朋友的，他带着无比的胜利的喜悦。可是这个时候，普林正处于香艳的飓风中不分昼夜，他没有在意马修的造访，来不及详细叙述，便要开车赴约了。直到与女朋友看完一场电影送她回家以后，普林才发现马修仍然在旅馆里等待着和她说一声道别。年轻时最大的勇气就是不相信机遇对自己不在。普林还爽朗地说，下一次务必履约，两个人好好的聚一聚，到那时候撇开其他人。白驹过隙又是若干年，普林因公赴华盛顿，他并没有忘记这个预定，立刻给马修打了个电话，准备约他到水晶城购物中心美餐一顿。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年富力强的他居然无法兑现诺言，因为马修已经爬不起来了。这时普林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医院，他站在了马修的病床前，倒怎么样也不能想象，岁月看似柔水，却是残酷无情。从此医院里多了一位陪客，一位高大英俊的年轻人，他每天必到为朋友带来一束鲜花，然后就服侍朋友进一顿清淡之极的早餐。即便这样的日子也无法持久。有一天来接班的女护士们终于发现，那位精心服侍朋友的年轻人并没有走进病房，而是痛苦地站在院子里发呆。这样的场景他们已经司空见惯了，夜深人静时分又有人不辞而别了。无声无息的朋友就这样永远地分了手，留下 Plin 面对严酷漫长的现实。起初同事们还以为 Plin没有能从悲痛和内疚当中恢复过来，不料他从此变成默默无言。我有机会见过一次他的夫人，那是在欢送我们离别的聚会上，他尽管有了些年纪依然风采无限，青春似火。普林则站在旁边倾心地望着夫人的脸庞，一丝不苟，目不转睛，最多也就是偶尔妥帖地轻抚夫人的手臂。于是夫人心领神会，不是调整话题就是转移注意力，这个过程是十分自然的。在丈夫用动作提醒的当口，夫人总是恍然大悟，戏谑一下自己的丈夫，让对方堪怀大笑，然后夫妻俩趁机告个别，一起走向新的社交对象。我们也聊了一会儿天，最后夫人诡秘地告诉我，已经可以买到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了，喏，你身边的那个小子也暗暗喜欢，只是不敢明说。我立刻看了看弗林，他一脸的微笑难得灿烂。这时我突然幻想起马修，幻想他在酒泉之下含笑凝视小搭档的模样。聚会结束后，我顺路朝着最近的超市走，在压滑的黑夜中，沿着寂寞的公路，已经将近晚上10点了，商店大多关门。可是次日上午我就要返回祖国了，我不想在商业化气息太浓的中转站洛杉矶机场购买它。还好 Together 这家大型的百货连锁超市还有人，火红的招牌在清冽的夜空中格外的耀眼，琳琅满目的激光的唱片牌架上，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被放在了专门划分出来的最醒目的地方。这是一张贝隆夫人电影原声，也是阿根廷语混合单曲版， 华纳公司出品，片号是9438092。封面是在夜色华灯背景下，演员扮演的贝隆夫人神色忧伤，左手握在胸口，右手奋臂高扬，竭尽全力地站在麦克风前。真没想到演员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如此的投入，竟然不顾红颜娇艳，不顾心力交瘁，难怪阿根廷观众仿佛重逢国母，为之声泪俱下，万人空巷。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呐，我没有也不会永远离你而去，这是我的承诺，你只不过是越来越难见到我。扬声器中轻轻传送着歌手的一往情深、呕心沥血的嘶哑，忠心耿耿和全心全意的气氛贯穿了整个商场，无所不至，泪水涌含在每个人的眼眶里，默默地随着各自连篇的情思，涓涓地往心里流淌。这一年是1997年，贝隆夫人刚刚上映。